说，所有一切的宗教，最后都是到同一条、同一个地方去。所以一贯道在台湾很兴盛，就这个原因。在台湾的政府以前没有让这个宗教合法，一贯道合法的时候，一贯道就附在道教或者是佛教的庙宇里面。他登记的时候就是用比如说他是某某某某某什么道观，或者某某某某什么什么庙啊。等到台湾这个解禁，让这个一贯道可以合法之后，哇，连佛教跟道教都紧张起来。为什么？因为马上这些旗帜鲜明突出来了啊，一贯道的势力就展现出来。而且一贯道要比一般的佛教道教更有组织，更有传播精神。在1995年，这个所谓当时候流传这个好几个社会上面那个有一个什么什么一本书叫做中共要攻打台湾的啊，那么这个教会界也流传预言说中共要攻打台湾，所以就引起了95的移民潮啊，很多的这个台湾教会也受到影响。有一些教会甚至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们能够移民出去，移民出去啊，这个反正能跑就跑啊，教会解散啊，那么就是大家走了啊，为了为主的缘故保留渔民啊，等等各式各样的说法。好了，那么所以有人就跑到这个各个地方去，跑到贝里斯啊。好，当时候在一贯道里面也流传这么样子一个，就是仙人指示也讲同样的话，所以一贯道当时也兴起一个出外的移民潮。那么我在哥斯达黎加，中美洲一个国家，就碰到当时候这一批一贯道来的人，有的整个家族就搬过来呀，这样子啊，很有意思啊。他们到了哥斯达，你知道哥斯达加是讲西班牙文的国家，他们到了西班牙，到那边就要开先去弄个银行户头嘛，这个最重要了，对不对？从台湾带了所有的家当，钱要把放哪里？先放银行。那么刚好教会有一个弟兄呢，他就在银行也在那边存款办事，他在那边已经很多年了，所以西班牙文没问题。结果他竟然听到有一个台湾人的道亲啊，一贯道称的叫道亲哈。一贯道的一个人在那边跟银行员那个这个跟他要 banking 的时候，他跟他说：“我要借多少钱啊？”用台湾话，用闽南话，再跟那个讲西班牙文的那个行员说：“我要存多少钱啊？”那个人看着他，不知道他在攻虾米尾啊。刚好给这个弟兄听到，他说：“一听哇，台湾来的。”他就跑去说：“哎，你是台湾来的吗？刚来的哦，对对对对对，好的。”他说：“你有什么需要帮忙？”因为他完全不会西班牙文，所以他就帮忙他翻译啊，用西班牙帮他 banking。后来才知道，一聊起来，这个人就一贯道的。好，所以你看，一贯道他发展的这么厉害啊，他们很积极的也向海外宣教。那一贯道就是相信条条道路都通天国，那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指向天国呢？不是。那我们要来看看这些宗教哈。首先我们要认识哈，什么叫做宗教？拉丁文叫做 religio， 英文是从这个来的，叫 religion， 是不是？宗教其实就是指人跟神相交的途径，它可以是指的在可察觉的一个实体的背后之外，或者是弥漫的，或者是一个的，或者是多个的神灵，或者是力量。好，所以这个定义就很广了。另外呢，宗教也常常指的是一种信仰的系统，啊， 它可以在我生活当中产生所谓的实践的作用，比如说佛教，好，还有像这个孔教，孔教就是信孔夫子的哈。我们先来谈佛教，因为我们中国人这个的背景哈，跟佛教的渊源很大。哎呦，为什么黑的？哦，我知道了，异教，所以是黑的。这个灵异结晶，还好是灵异，不是失忆啊。OK， 好，我们先来看看宗教到底有多少的宗教，好不好？虽然一直还没有来教宣教学哈，先让你们了解一下，其实这个宣教学也要去认识这个的哈。OK， 来，我们先找看啊、，China 在哪里？啊？哪里？这里是不是 ？OK， 印度呢？下面是不是 ？OK， 好了，这里呢？非洲，非洲有人说像一个女王头一样，女王啊，像一个 Queen 一样。好，这里呢？澳洲不是欧洲 ，Australia，OK，Australia、okay, New Zealand Tasmania，OK、okay?。好，这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这个地方。好，那么这边呢？俄罗斯是不是？好了，这边呢？欧洲，这边我们叫算欧洲，是不是？好了，这里呢？那中东到哪去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北非跟这个中东很接近的啊，所以这一块都是中东的地方啊。好了，这里呢？北美，这里呢？南美，这是中美。所以 Costa Rica 在哪里？
中美。
OK， 中美洲从美国下来，墨西哥、瓜地马拉，还有呢，萨瓦多、洪都拉斯，再过来是。这个 Costa Rica 哥斯达黎加，再过来是巴拿马，再过来就是委内瑞拉到那边去了，这边了，再过来就是那个厄瓜多，好，智利等等，阿根廷，好，这些，所以这是南美洲了。好，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哈。那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的这个宗教的分布啊。看看你对世界的认识有多深，爱你有多深。全球总人口有多少？请大家告诉我。
65亿。
哎，奇怪，对不起，我可能，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66，
不是，为什么会？我的问，等我看一下啊。
选择题。
不对，我一说刚才那个为什么会这样子？啊？对，旧资料，我有一个是旧资料，我这个把它，这个是新的资料，可是我刚刚那旧资料怎么出来了？现在你怎么又找不到？OK, anyway, 好，这个是新的。好，看到没有？哎，一用全荧幕就变这样子了。看到没有？哎，你们这些电脑专家告诉我，怎么会这样子啊？啊？ 那不能用全部荧幕了。好，就这样子哈，你看哈，所以全球的人口选一下，四选一，很好选呐、啊，66亿啦，全世界人口有66亿啦，这一点基本资料一定要知道哦。那么全球目前啊，这个资料我不敢确定啊，因为194个可能现在应该多了啊，多了两个。你创立了一个吗？啊？好，可能多了几个啊，差不多200个，是不是？好，全球宗教的人口哈，最多的是哪一个？最多是什么？基督教。第二呢是回教，第三呢是印度教，第四才是佛教。
这个基督教是广义的，包括
对广义的天主教、东正教，哈巴朗当通通都算在里面。
还有摩
门
教啊，OK。一贯道
一哎，很有意思哦。哎，我还不没发现我的电脑竟然有这个功能呢、啊。好，我们看看哈，什么叫做精灵信仰？你们听过吗？
非洲的
没有啊 ，animism， 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泛神论，就是什么都是神。石头是神，木头是神，就是他们是精灵崇拜的，他们相信说各个的这个宇宙万物都有那个精灵在那个当中，都有灵魂附在他们当中，所以要讨好他们免得遭殃。我们看这个哎，这些有一些图片，你看看哈、啊。请问这是什么教？
印度教。
这个。
印度教
。这个呢？佛教。这个呢？天主。
回教
。这个呢？
基督教。
所以那个十字架画的有点像天主教。好，好，这是它的整个 percentage。好，那我们看基督教是最多的，基督教是最多的啊，这是指的广义的基督教啊，广义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大概有10亿左右，10亿、11亿左右。印度教大概有7亿或者8亿，7、8亿左右。佛教大概有3亿，啊，所以当我们要福音化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一定要面对很多所谓异教的，啊，占全世界一半的人口啊。好，这里有写，广义的基督教呢，大概有将近20亿。那么以增长率来讲，最快的是哪一个宗教？
回教。
对，就是回教，2.17%哈。基督教的增长率是1.43%，比印度教增长都慢一点。那么这些异教的人都在什么地方呢？有听过 1040 window 吗？
有。
OK， 好，既然有听过，来考考你们了哈。来，有谁可以讲一下什么叫 1040 window？ 我就听你们纬度，然后下面就没了啊。纬度怎么样？十度四十度之间画起来的一个框框，一个窗子，那个就叫做 1040 windows， 是不是？那么有听过 4070？ 有听过吗？
有。
好，那又更新一点了哈。不过我们想一般来讲，大家比较知道的还是 1040 window 哈。全世界百这个65个国家，差不多40亿的人口都在这一个地区。这个地区主要的教就是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这三个教。而且在这个地方 poverty 就是所谓的贫穷人口也是最多的，很多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这个地区。很多的同济童工不是那个 co-worker 童工，是那儿童做就你看那七八岁九岁十岁的就是做这些工去做工，这个很残忍的哈。那么也有很多的像巴基斯坦、印度这些的媳妇，因为嫁妆太少，就会被他的夫家把他杀害，这种也有发生。我们发现在 你看现在就讲到 4070 这个之窗了哈。在这个里面基本上分为两类的人，第一类是属于所谓的突厥语系的民族啊，他们一般是在 Central Asia 中亚的地方，生活比较贫困，人民通常是信奉伊斯兰教啊。另外一类是高加索民族，是在欧洲大陆，那么经济比较发达，宗教以基督教为主，就说曾经是基督教的地方，但是如今都是一片的荒凉，大部分是挂名的基督徒。欧洲现在的光景很可怜。我们过去讲宣教，我们都很少谈到这个地方，但是其实今天这个地方非常需要宣教啊。英国现在基督徒的比例你知道多少吗？4%。这个你听到许许多多有名的宣教士，李文斯登、克里威廉、戴德森、剑桥七杰、耶德逊等、不是耶德逊，不是很多这一类的宣教士都从英国出来的，但是今天竟然成为回教的要影响全欧洲全世界的大本营。回教徒说，我们得着了英国就得着了欧洲，我们得着了欧洲我们就要得着世界。因为大量的北非的这些回教徒移民到欧洲去，他们到了法国，他们到了英国，到了这些地方去，他们就开始在那边，他们生的又多，那欧洲的人又生的少。像欧洲的很多年轻人不生孩子同居在一起但是不生孩子，也不要结婚，这是很普遍欧洲的现在的想法。所以这个道理导致一个结果，就是北非的这些人去了那边越生越多，每一个人都生个五个六个，所以一生下来就是回教徒。那整个以后整个的欧洲如果不积极的传福音，很可能就被回教化了。这个看不清楚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资料好，我们看看哈，在211个人口超过100万的未得福音群体里面呢，有123个是穆斯林，就是我们讲的说传福音要像 people group 哈，未得之民呢，这个未得之民里面超过100万的哈，有211个。那么其中有一半以上，也就是123个是穆斯林，换句话说穆斯林现在变成是未得之民当中我们首要传福音的对象。你看伊斯兰教的重镇 在中亚还有中东，有没有？这是北非哈，埃及。那么这里以色列哈，中东。那中国在这里是不是？好，你看看中亚就是这里，哈萨克这个几个坦呢、啊？哈萨克斯坦呢、啊？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啊，这些都是早期苏联的苏俄的苏联的这个附庸国，现在独立之后，他们是说俄语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比较被炒热的或者比较出名的就是那个吉尔吉斯坦，听过吗？啊，现在华人也好几个宣教士在那边啊。这个我认识，我以前教会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也是神学院毕业之后，那么他就去那个地方做宣教士啊。好，所以这些是因其实都是所谓回教啊，伊斯兰教在那个地方的重镇。好，看来这个东西还是导引我们先来讲回教了哈。好，我们讲伊斯兰教哈，请告诉我为什么讲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跟回教有什么不同？
回教是我们
伊斯玛利
中国人教，
对，
中国有什么教？回教中国有多少个少数民族？56个，是不是 ？OK， 这是从中国官方来分。从宣教有一本叫做《Operation World》，他们出版了一个中国的《Operation World》，里面就定位中国的少数民族是有400多个。因为你看啊，譬如说苗族啊，我们就叫苗族，对不对？但是苗有黑苗。还有白苗，还有花苗，
生苗、熟苗，
是吧？这个他们的文化跟语言还是都有一些不同的。你不要说他们不同了、啊，哎，同样都是浙江来的，讲话也不一样。啊，宁波人跟那个什么温州人，这个还有那个什么义乌人，讲话又不一样的，是不是、啊、很复杂？中国人真是复杂。所以如果是以这个 people group 来讲的话，那么回族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族，因为回族他们是信奉所谓的 OK 英文就称他们叫做这个 Islam 是叫做翻成中文就是叫做伊斯兰教，那么伊斯兰教徒叫做 Muslim，所以叫穆斯林，懂吗？那我们中国人有时候搞不清楚这么多，哎呀，回教回教回教就回教，你跟美国人讲回教他听不懂的，什么回教啊？所以直接从英文里面翻译过来就是叫伊斯兰教。在全世界的这些国家当中呢，有53个国家，伊斯兰教是他们的主流宗教，大约有13亿的穆斯林，占全世界人口21%，每一年增长率是2.17%，估计到了2060年会取代基督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好，所以这是简介啊。
那为什么叫伊斯兰？
刚才我讲说英文它就叫做 Islam，
是因为英文的关系。
对对对，好，现在我们来，既然伊斯兰大家，我们就伊斯兰吧。 好，我们来看啊，伊斯兰教它的创始人叫做穆罕默德，大约是在主后570到632年。那么这个伊斯兰教这个穆罕默德哈，他开始这个伊斯兰教是有他的渊源的。你知道当时候阿拉伯民族是一个非常怎么说，阿拉伯民族是一个非常这个散漫的，就是不合作不合一的，很分散的，而且他们又是游牧民族啊。但是穆罕默德他看到当时候的这些犹太人，就是以色列这些犹太教的这个人，看见他们这么样子的团结，好，他们这么样子的，好像有，他就觉得说他们当中为什么会这么样有力量，这么团结？他后来就发现说，这是因为他们信仰一个神，他们有同样的一个信仰，所以这个穆罕默德哈。他当然他宣称啊，他在什么什么洞穴里面啊，在冥想的时候啊，什么真主向他说话啦，这些东西啊，有的没有的哈，啊，总之啊，你去看他的可兰经啊，事实上里面很多的经典的内容啊，跟圣经旧约，特别是旧约啊，简直是大同小异。亚伯拉罕他们也相信，以撒雅各这些都是啊，甚至包括耶稣他们也相信，只不过耶稣是先知啊。所以这个伊斯兰教他把这个耶和华呢就换成了阿拉，所以知道吗，要让这些这个伊斯兰教徒哈，要让他们转信别的是很困难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要让他信基督啊，他有太多的相似点了，他不觉得你知道，反而对一个没有信仰的人啊，可能还容易一点。他已经有他自己的信仰，他觉得说我的比你更好，再加上他们的家族势力哈，这些的影响。好，这边就稍微提了一下哈。主后570年，他在40岁的时候看见异象，在异象当中的内容就是主要呼唤人离弃偶像归向真主阿拉，所以呢他就认为自己就是那一个以实玛利的后代，要来呼唤这些人离弃偶像归向真神。后来不少的人跟从他，最后就把他的政治跟对信仰的思想就被编辑成可兰经。可兰这个意思就是颂词，这个回教徒哈，也就是穆斯林，他们必须完全的降服穆罕默德的领导以及他的意向，所以你看他们非常的强调这个顺服啊！你如果看见那个100万人到麦加朝圣的那种壮观啊，我相信啊，可能如果你不是回教徒啊，你在那样子的当中也会被那种场面感动到，怎么样，就觉得身为回教徒是何等的荣耀，你懂我意思吧？好，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基督教啊，非常强调自由啊，我们非常强调在圣灵里面的自由，最后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非常的不合一啊。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当我们在批判或者在我们在要向异教传的同时，我们也反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人家发展的因素就是我们缺乏的因素啊，包括异端。好，这些大概有一些的东西哈，可能你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了。好像说他们有一些口授的传统，叫做称为叙拿啊，或者是有人翻作叫示拿啊，也就是 这些就是被他们也接受啊，这个作为他们的经典。他把这些的士拿把它收集起来，就称为叫做哈迪。那么有回教其实也有很多的派别的哈，不要认为说回教只有一种的。回教有逊尼派 Sunnis， 那么他们是遵守可兰经，还有这些所谓的刚才讲的那个逊拿的圣训，选用自由选举法，然后呢他们所行所为要根据可兰经，还有行这个回教的这个法律。另外这个叫做什叶派，什叶这个字呢意思就是党派，他们以寻教为荣，就以今天的回教领袖来作为他们的信仰的权威，以他的话来律法，所以他们非常崇拜这些领导。你可以看见这些所谓的很多的这些比较极端的哈这些分子，他们都有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一种倾向。好，那么另外一个叫苏菲派，这个苏菲派呢，他们有点像我们的奥秘派啊，他们比较追求直接与真主接触，不反对律法，追求跟真主合一，喜爱音乐舞蹈，用通俗的语言来敬拜啊，不是用那些所谓的很深奥的宗教的语言来敬拜神。另外有一个叫做民俗回教 Folk Muslim， 也就是说他们在回教世界，但是他们同时也吸收了一些其他的，譬如说精灵崇拜或者一些当地的宗教习俗。事实上在有一些北非的地方，或者有一些其他的不是在中东的这些地方的回教地区啊，他们多多少少有的都有掺杂了一些这些精灵崇拜的信仰，那这一类我们把它归类叫民俗的回教。还有一种呢是受到西方二十世纪的这些西方思想的影响，比较是属于一种革新的这个回教，所以叫做世俗化的回教。另外一种叫做阿马迪啊，这个你们应该听过了吧，有没有听过啊？如果你注意中东的里面，你要注意这些19世纪末阿马德自称他是先知，宣称是基督第二次道成肉身，可是他是一位印度神将士，很奇怪的。他们的人数不多，可是呢他们非常激进，善于跟信奉其他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争辩，是阿马迪。还有一种叫做黑色回教徒他们相信真主是黑色的，白人都是魔鬼这个是有一本书叫做 The Black Muslim America， 就是在美国的这些黑人的这个穆斯林很多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一个就跟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基本教义派回教的基本教义派叫激进派。激进派呢，他们不满现在的回教，所以呢他们对现在的这些回教领袖就很失望，他们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强制实行回教律法，建立回教国家，然后呢统治全世界，所以他们非常的积极的用军事用政治的力量想要达成这件事情。这个带头的这个叫做 Bin Laden 到今天你看美国还是找不到这个人，还是拿他没有办法很厉害那这些恐怖主义的分子都属于这个激进派的。还记得911吗？ 九一一那一天，我在香港准备去中国培训，在香港待的旅馆，我们就到 welcome， 你们有没有在香港过来的哈？香港的威尔康 welcome 那个 supermarket， 我们要买东西，买一些生活用品，然后呢就看到架子上面有一个那个放书刊报纸的，一看上面那个整个的两个那个塔哈，黑的啊，冒烟。当时我想说，哎，这是什么电影呢、啊？当时只想说这是电影啊，我对电影没什么兴趣，所以我就没有去再注意它了。后来另外一个弟兄跟我去的，就是他现在到吉尔吉斯去宣教了。哎，他看了之后，他就说：“哎呀，牧师啊，这个是美国发生事情了。”我就仔细一看，哇，果真是。后来赶快跑回旅馆里面去听广播，去看电视哈，才知道哇，原来竟然发生了这个九一一的事件。对美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也从，但是我们刚才讲都不好，对不对？好处是什么？从九一一让全世界的基督徒重新唤醒，怎么样？对回教徒的负担。我1990年出国的时候，当时候我想要去回教国家。我告诉你啊，没有几个人呢、啊，他们听到我去回教国家，哎呀，感谢主哇，神要差派你去回教国家，都是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还有点问题，怎么会去回教国家？你知道，中国人从来跟回教不搭嘎的，你懂意思吗？怎么会跑回教国家去一些宣教呢？所以他们想都想不透，觉得这个人大概这里有点问题哈。今天呢、啊，我告诉你，一谈宣教，大家一定会想到什么？回宣，感谢赞美主。如果不是因为九一一事情的发生，我看今天大家还是一直会忽略这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未得族群。这是伦敦，伦敦被恐怖分子攻击。所以在回教的教义是什么呢？只有一位上帝，没有三位一体。阿拉是唯一的真神。那么耶稣呢？
天父。
圣灵呢？所以在他们的信仰里面，只有上帝的观念。上帝创造了天使，好，所以他们相信有天使，感谢主，这一点很重要。上帝在每一个时代设立先知，所以他们也相信耶稣，是这个原因。他们相信有一本圣书叫做可兰，可兰经。他们也相信有审判。回教徒有一些的主要的职责，一些很重要的职责，第一个就是要练圣经，不是圣经，练真经，练他们的可兰经，要遵守信条。哎，这个跟我们相不相似？请说。啊，旧约里面常常讲说，你们要谨守遵行这书上所记的一些话，你们谨守遵行我的分律例典章，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把这个旧约的这一个观念放在他们的这个经典里面，就是要练真经，遵守信条，这是回教徒很重要的职责。如果你成为回教徒，你改信别的宗教，你是可以被处死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比我们基督教还要奉行，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偶像。所以你还记得他们发动打阿富汗的时候呢，时候还记不记得阿富汗的神学士？记不记得阿富汗的神学士政权？阿富汗本来曾经是佛教的，你知道吗？被这些回教的这个军这个掌权之后呢，他们用那个大炮啊，把那个在那个岩壁上面画的这些雕刻的那个佛像啊，要毁坏，用大炮把它打掉。你看，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讲，这个消除偶像， 他们也成为其中的一个利器啊。所以回教如果到佛教的国家，佛教一定遭殃的啊。因此你会发现它其实并不是只有对基督教啊，它今天只是没有到。所以你看像在印度教的地方啊，印度国这个国家里面有回教徒，你们知道吗？他人没有那么多，但是印度常常出现的争端就是什么？就是印度的这些穆斯林跟印度教徒的打杀，这些回教徒很凶悍啊，你烧我一座庙，我烧你两座庙，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所以他们就是常常这样子。所以印度教徒啊，这个因为人多嘛，所以常常就是变成一打回去，他们就在打回来，就这样子，两边厮杀的很厉害。第二个，他们要奉行的就是拜祷，一天要五次，天亮之前，人家已经我们中国的早晨5点钟已经渐渐不见了，他们天亮之前就一定要起身。我到中国的西北的时候啊，到甘肃啊，早上的时候你就听到那个清真寺传出来的那个声音啊，那个音乐就出来了，然后就呼叫你什么，我也听不懂他在练习什么，他就呼叫你什么，要起来早祷了。中午、下午、日落、睡前都要按照穆罕默德，而且要用阿拉伯文，所以这一点也是蛮可怜的。他们有的人根本搞不清楚，就是啦啦啦就练了。我有一次在迪士尼呢，你知道吗？看到一个回教徒，大概在中午的时间，就是中午的时间。哎，我们在迪士尼那做什么？啊？就玩，对不对？哦，他随身携带那个毯子，就是这个毯子，而且方向都已经是都他都知道，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看的，反正他都知道啊，要么怎么面对，他就这样铺在那个地方啊、哦。旁边都有人在看，你知道迪士尼找不到什么安静的地方了，他就这样子五体投地就在那跪拜了一段时间。哎呀，我很感慨啊，我们基督徒啊，一到了 vacation 都忘掉自己是基督徒了，上帝也放假了 right 是不是？灵修，哎呀，牧师何必那么认真呢？有一次我在教会里面，这个弟兄姊妹们去 camping 啊，都是一些中年的夫妇带着孩子啊，大家 camping， 我们带着孩子 camping。 那么早上我就跟他们讲说，哎，我说这个明天早上开始哈，我们两天露营嘛，我说早上开始哈，我说啊，我们早上6点钟起来晨更啊，请大家要起来晨更，然后就到中央那个营帐的中央去。你知道有几个人来吗？啊，只有团长来。直到今天他们还很记得葛牧师，他们最近邀我们再回去 camping 啊，就半开玩笑说啊，葛牧师又要来带领我们灵修了。弟兄姊妹，我错了吗？啊？啊 ？camping 需不需要 ？camping 早上要不要灵修啊？啊？哎，在座的神学生啊，这个你问题你要答清楚，不答清楚了，这门课不让你过了哈。你懂我这意思吗？我们现在有时候在北美太安逸太舒服了，所以变成我们的信仰也软趴趴的。有时候为什么神容许，我们就谈了苦难的问题，是为什么神容许这些苦难发生呢、啊、基督徒你这样子啊，在温水当中长大的，温室当中长大的花朵啊，都是草莓族啊，你知道吗？这叫草莓族的基督徒啊，经不起打击。很多时候我们笑人家，我们说他们是遵守律法，他们是形式主义，但是呢，我们连基本的形式我们都没有守住，然后我们谈说我们是在心灵诚实敬拜主，有没有？我用心灵诚实敬拜主， 我都没有看见你在敬拜主嘞。然后你说你心灵诚实敬拜主。所以那一个迪士尼恋的那一幕让我永世难忘。我说啊，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把信仰落实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每一个层面，不怕别人怎么看，都这样做的话，当然要从心灵里面做的，不是因为遵循。
故事里面也没有每个人都这样子啊，你在第三年那么多人里面，可能很多国家很多人也只有那么一个人在做这件事情啊。
那我就不知道了。但是我在这个，我现在只是举这一个例子哦，你懂我意思吗？那我要讲的是说，很多穆斯林他们就是在奉行这些啊，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因为我们不强调这些，我们没有要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变成就是大家就很散漫。我要强调的是在这里 ，OK？ 如果你还不够刺激，我再找一些异端给你看看。捐献必须要将私物的四分之一哦，嗨 ，Come on， 弟兄姐妹，四分之一不是十分之一啊，捐给回教事工及穷人。好，我们很多时候现在在教会里面要弟兄姊妹十分之一奉献，牧师不能够讲十一奉献的，牧师讲十一奉献讲多了，弟兄姊妹会跑掉的，你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我告诉你，如果你做牧师，你不敢讲十一奉献，你就不要做牧师。
对。
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特别是农村的家庭教会，为什么穷？就是因为不敢讲。好，所以我现在去，我就刻意要讲，讲哪一个课，总是有机会可以讲到十一奉献，举例也要举到十一奉献，哎。哪壶不开就提哪壶，因为呢，你教会要能够站起来，你一定要在经济上面能够反正学要能够要 depend on God， 要能够自立，你懂我意思吧？你老是要靠国外的，海外的教会不知道送了多少钱去，最后都不知道到谁的袋子里面去了。所以有一次在香港一次聚会，有台湾、还北美、世界各地华人，还有这个香港跟大陆来的基督徒传道人，特别是传道人聚在一起有一个聚会。在这个聚会当中，中国来的这些传道人就代表中国的家庭教会向所有海外的弟兄姊妹们悔改认错，说因为我们没有在金钱的事情上好好教导弟兄姐妹们，以至于造成金钱成为家庭教会被 corrupt 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很多的传道人因为接触海外经手金钱，最后又不知道钱怎么用，你知道那里面的账也不知道怎么，很多的那个没有一些账目的管理的这些，就使得这些人受到试探，领导人不少人就因为如此而跌倒。原本起初这个信主蒙召的时候，爱主的大有人在，但是呢，碰到金钱这一关，很多人打不住，啊，所以这一方面是我们要操练弟兄姊妹们，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功课。他如果在十一奉献上面他走不过，他的信心不可能增长。斋戒，斋戒月内禁食三十天。所以每一年在回教国家的斋戒月之类的，他们就是整个的，哇，那很壮观的，禁食三十天，每年提早十一天，每天由天亮到日落是不吃东西，他们的禁食方式是从天亮一直到日落不吃东西，其他的时间可以随意吃喝。这个问题就来了，问题就来了。所以呢，天亮到这个什么日落呢，我都不吃东西，日落之后是什么大吃大喝去吃夜宵，你懂意思吗？啊，所以这个讲明就是说，不是从心里面做的哈，最后啊，这个还是这个结果不是好的哈。不过呢，我又要讲了，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呢，一辈子从来没有禁食过。 我记得我在神学的时候碰到有一个同学，看到我们在禁食祷告，他当时候不是羡慕，他当时是说，你们为什么要禁食呢？一副好像质询我们的问口吻了，哎，已经做神学生了嘞。好，所以这些方面可能在一般，他也许在他自己的教会里面没有这样教导。好，所以我们看到别的异教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笑人家，哎，你看嘛，他们这种祭司也是在那边呢，后面又把吃喝了，你不要管他，他们吃喝是他们的事情。啊，他们吃喝自己的罪，但是你要看的就是说，哦，他们去遵守这些禁食，那有没有提醒我们？我们有没有禁食祷告？啊，你们有没有人禁食祷告过？
有
啊，神学院有，禁多久？一餐。有没有人禁食三天以上过的？啊，有没有人禁食过一个礼拜以上的？有没有禁食过40天的？好，哦，感谢主啊！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个圣经里面讲的说，耶稣他禁食40昼夜啊，是不是？然后出去蛮有能力的，蛮有圣灵的能力出来传道的时候，我当时就有一个感慨，我说有一天我当神学院长的时候哈，对不起，我不是要来篡位啊。我说我要规定每一个神学生毕业之前一定要禁食40天，祷告。因为连耶稣他出来服侍之前，他都知道他需要禁食祷告40天，出来，来预备这个属灵的这个侍奉是征战，对不对？那你今天来神学院里面学什么呢？学神嘛，学耶稣嘛，是不是？那我们说，哎呀，神的话是我们的应该要谨守遵行的。那我们看到了之后，哦，那是耶稣嘛，我是谁呢？有没有这样子？不应该这样子吧，对不对？你知道韩国有一个神学院，卫理公会的神学院，他们怎么样训练传道人的？因为韩国的牧师出去开拓教会建立教会啊，他一定要带早祷，他一定要带这个通宵祷告，带禁食祷告，所以他在神学院全都要操练这些东西啊，对不对？而且他们规定每个神学生你必须要出去开拓教会，开拓教会开起来了才让你毕业。训练传道人是为什么啊？我们今天的训练出来的传道人呢，常常是要接收那些没有牧师的教会，我告诉你蛮辛苦的，是不是？ Peter Wagner 讲说，他说如果你把这个这个开拓教会啊当做是生孩子的话哈，那么接一个老教会呢就叫做使死人复活。所以他说这个生一个 baby 啊要比使死人复活要容易啊，对不对？韩国已经是教会很多了咯，他们还是不断鼓励他们的传道人，他们的神学生出去开拓，出去开拓。包括在美国我碰到的韩国牧师，一听起来一个个都是开拓出来的啊，这方面其实是他们很强的一种宣教精神在后面。那我觉得我们华人教会这一点比较弱，我们常常就是我们都是守城的观念，我们不是那种开展的观念啊，所以我们常常训练传道人的方向也是怎么样训练他，怎么样去牧养一个成型的教会。我们很少课程比较是在鼓励去训练传道人要做什么，去开荒布道，所以宣教师也很少，就这样子从无到有，很少做。听姊妹，你开荒你就知道了，很多的韩国传道人当他们在开荒的时候啊，怎么样子啊，没有饭吃啊，怎么样进食嘛。哎，你什么时候最容易进食你知道吗？开荒是很苦啊，对不对？哎呀，没有办法。你看那个赵恩基牧师，你看他传记，他刚刚在开荒的时候，对不对？哎呀，那真是就拼命祷告啊，没饭吃啊。他说，因为真的没饭吃，你知道，不是假的，他不是为了进食而进食，没饭吃啊，进食祷告，去祷告，祷告，所以就这样操练出来的。我们在北美， 要操练进食祷告不太容易。但是你知道吗，你没有进食，这个是属灵征战的一个重要的利器啊。好 OK， 回教徒每一刻晚上，当时的每一天，在那时候晚上要读可兰经的三十分之一。哇哦，那个意思是什么？就是在斋戒月的期间要把可兰经读一遍，我们是叫一年读一遍圣经，他们是一个月读一遍圣经。哎，这蛮好的啊。有时候我们现在都太忙了，没有时间读圣经，给你30天让你就不要做什么事情啊，统统专心在那边读经祷告。朝圣，每个回教徒一生至少要一次到麦加城朝圣，绕行所谓的上帝之屋，就是那个圣殿，绕7次。哎呀，好了，那么我们谈到圣战哈，少数的一些回教徒他们否认圣战是他们的职责，可是可兰经却是真正是这样教导，许多历代的这些回教徒呢，他们也遵守这个教导啊，对他们来讲，这个圣战是为真主而战的，这就是蛮可怕的。好，这个好，我们这个回教就介绍到这里哈。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